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一段蛮长的日子没有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神的爱，虽然在外面做工传道，但是心里面还是挂记着弟兄姐妹。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有责任来建立维系这个家。圣经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分是中国人、美国人、台湾人、香港人，我们都是基督人，属基督的人。因为我们是蒙了神的拣选，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得圣灵的重生，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再是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改善我们生活的环境，教育儿女，送他们进常春藤的大学，保持健康跟美貌，都不是，而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使我们可以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来。因为信仰基督耶稣不是一个理论，而是要活出与恩典相称的行为来。请各位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主日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同敬拜读你的话语。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主你施恩座前的亮光照进你的话，反射到我们心中，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有圣灵的能力去遵照而行。愿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讲的听的一同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一同读这一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教堂的椅子不够多哈，那我们就买了158椅子，看样子还是不够多，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坐在后面。如果我们是一条船的话，这个后面就要先沉下去了啊。所以呢，请大家习惯尽量往前坐。我想哪一次呢，我把讲台放在最后啊，从后面向大家讲。保罗是一个囚犯，随时都可能被判死刑。在有限的时间跟环境里，他讲的这些话非常的重要。他说基督徒有三个基本的责任。第一，我们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听从主的命令。过去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自己做主，其实我们是在魔鬼的影响中。他把我们救拔出来，让他儿子耶稣的血将我们买赎回来， 因此我们都是属主的人，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做主耶稣的仆人，我们应当听从他的命令。第二，我们行事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神家里的人，行为是一个生命的外在表现，好像葡萄树结葡萄，苹果树结苹果，我们有责任将把它发表出来。第三，相称这一个字呢，原来的意思呢是 measurable， 英文它的意思是可以衡量的，好像我们买东西以前的时候呢是用天平啊，一边放的是砝码，一边放的是货品，到今天你去中药店还是这样子的操作啊。基督徒我们是要用神的话做砝码，然后另外一边我们生活的行为，所以砝码的一边天平的一边是神的恩典，另外一边就是我们的奉献，恩典 与奉献是应当平衡的，我们对于神给的恩典应当加上相等的奉献。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呢？我们一起读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说要竭力追求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教会生活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圣经里面用身体来比喻教会，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因为随着身体的成长，我们也要变得成熟，身体的功用就能够发挥出来。身体是有组织的，是有系统的，能够每一个部分都尽上它的职责，才能够身体变得健康。教会也是这样，几乎我们身体上每一个器官的部门都可以比作教会的生活，细胞的小组，血液的循环，神经的系统，骨骼肌肉，防御自卫，消化排泄，呼吸氧化，生育繁殖，这一切都可以比喻作教会的生活。因为保罗他说教会与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乃是借着教会把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出来。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五件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做，第一就是谦卑与温柔。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重要，你不相信你看你身体，就是一颗小小的牙齿，它痛起来叫你全身都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一个家庭它出了问题，马上整个教会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是彼此依赖，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身体上没有一个器官可以宣称我比其他人重要。温柔不是软弱，而是能够看出别人的可爱。每一个人对于婴孩都会很温柔，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婴孩的可爱。教会当中最不可爱的人，也是最需要用温柔相待的人。如果我们不理会来到我们当中新的朋友，你想他会继续会来吗？谦卑使我们彼此敞开，温柔使对方能够接受。第二，我们要学习受苦中的忍耐， 英文这个字是 long suffering， 意思是长久的受苦。我很佩服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姐妹，她们照顾一些老年的人，她们经年累月的去关心他们，到养老院去探望，带他们去买东西，带他们来聚会，这种长期的委身很不容易。我自己也曾经照顾过我父母一段时期，久了我也觉得很吃力。但是教会当中就是需要有这些长久忍耐的人。我自己也在学习，我给自己定一个规定，我一定要照顾一个毫无依靠的人。所以有一位弟兄，我想我们当中很久的人才会认识他，他无亲无故，他也没有儿女，他一个人住在老人院。所以我就每次去带一些衣服，带一些食品去看望他，跟他聊天，陪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但我承认我只能够照顾一个人，可是我们当中如果每一个人我们都肯去照顾一个人，这个教会就是要蒙神祝福的教会。我们不应当忽略神要我们学习受苦的忍耐，因为只有这样的操练，有一天神会叫你领略一下你蒙恩的状况。你不肯如此的操练，有一天神也会叫你自己能够尝到那个必须依靠别人的痛苦。愿神帮助我们。第三，我们要学习的是在爱中的饶恕。主耶稣要求我们要饶恕70个7次，那个不是说490次，而是说我们要无限的饶恕。其实不肯饶恕别人是跟自己过不去。我所见到最愚昧的一件事情，就是夫妻两个人不肯彼此饶恕。我请问你，你用左手打你的右手，你会打得痛快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会生气到第二天的？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傻的，就是跟你的配偶闹气，然后家中失去了平安。有一对夫妻常常闹事，那妻子就跟丈夫讲，每一次你弄得我生气，我就去厕所洗马桶。丈夫说，洗马桶真能帮助你什么吗？当然可以。妻子说，我用你的牙刷洗。最近一个报道，牙刷如果3天不洗的话，上面细菌的密度比马桶是高80倍，你相不相信？我们要学着在爱中去互相的宽容。神把夫妻放在一起，使二人成为一体。教会中我们放在一起，是要学习在爱中的宽容。第四，和平做联络。身体当中最奇妙的系统就是神经的系统，每一个细胞都和脑袋能够连接起来，脑袋能够指挥到身体的全部，是靠着血液里面的一些酵素跟化学成分的变化。同样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有沟通，尤其教会越来越多人的时候，就会有层层的阻隔，往往彼此之间就不能够信任，沟通不足，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误会和猜忌。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联络，要一种尊重的态度来彼此的包容。有的人可能做事情不上心，常常会给别人添麻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凭着爱心接纳，有的时候也要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这个才是真正的联络，这样的联络才有和平。但是和平的基础不是一昧的容忍， 和平的基础也不是睁只眼闭只眼，和平的基础是邻里的合一，就是不要凭着血气去硬生生的把人凑在一起，而是要敞开我们自己的心灵去接纳对方。每个月我们都会有小组长执事们在一起开会，我们都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不叫我们让人的意识出头。我看见很多的教会，他们每一次开同工会的时候都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有道理。如果我们愿意都服在圣灵的底下，我们就能够合一。所以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之先，都应当给自己三秒钟五秒钟来向神祷告，在内心里面我们把主权交给圣灵来引导。不再讲一次，中国人说三思而后行，基督徒更当如此。在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之前，我们都给自己三秒钟，我们说主啊，我该不该说，我该不该做，把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来引导。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必须同心合意，共同努力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罗马书十二章五到六节说，我们一起念，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这里讲到我们都应当把自己恩赐发挥出来。这里讲到五件的事情是我们美圣教堂应当注意的。第一，就是以小组为基础的传福音。小组是我们教会的基础，这个教会的成长是系于小组的成长。小组的成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向外去传福音。我们有三元的传福音的训练，很多人都接受过这个训练。在我们教会这已经是第十九届，是不是十九届啊？你们最近参加的是不是是十九届？那每一届都有差不多八到十个人。那这一些小组的成员，他们这一些啊受过训练的都在那里传福音，那我们小组呢就应当竭力的支持，哪一些我们接触过的朋友，我们提供出名单来，然后去探访他们，探访之后就应当做 follow up 啊，如果他们有觉知的就赶紧把他们请到家中来吃饭，来关心他们啊。刚搬来的朋友更是我们需要去努力争取的对象，我们要邀请人来参加我们周五的聚会。周五的聚会不是要讲一大堆圣经的道理，也不是叫我们研究圣经的经文，都不是，乃是要分享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我讲了很多次，我希望你们小组能够把这个观念 take in。 周五跟周主日的聚会不一样，周五是一个分享的一个聚会，互导互相带导的聚会。主日的早上有主日学，我们来学习神的话，所以两个都当参加，让我们能够互相的鼓励关怀。第二，每个人都应当参与，要不然你就是把小组长把一些执事们累死掉。不健康的教会就是20%的人做80%的事情，其余的人都在旁边说，哎呀我太忙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不想做。这些都是借口，都是借口。因为每个人都有24个小时，时间是你安排的，你在这个身体当中你不参与就是有病。一个身体如果有一部分的器官不发生作用，那叫做病，那需要属灵的治疗，需要检讨，需要医治。 我们不能够一直这样下去。教会是每个人的教会，每个人都需要参与。你坐在这里，你算不算这个教会的一部分？如果你算，你就要想想你在这教会你参与了什么。教会清洁是需要维护的，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没有故宫，每一个周五主日聚会完了，你拉了孩子就走，谁来善后？谁来善后？方牧师他不是清洁工，你不能叫他做这些的事情。任何一个人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都要像在你家离开家的时候一样，教室也好，走廊也好，礼堂也好，运动场也好，你都有责任要 check 一下，关灯关门清不清洁。我们几次我们的前门没有人拉紧它就关不上，但是神保守，没有坏人进来。我们使用厨房体育场，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因为你用过的东西你应当洗干净晾干归回原位。你教孩子是不是这样教的？如果你是的，你为什么不教教你自己？尤其在周四跟周六的晚上，我们应当更想到第二天就是主日的聚会，马上别人就要用这个场地，你我都有责任要把它随手整理清洁，就好像你自己在你的家里一样。那么每一个人都保持教堂的清洁，教堂的清洁就容易多了。第四，要关怀肢体的需要，做出实际的行动来。我们当中是不是总会有人生病，有人失业或者是失忆？我们需要去关怀对方。小组里面，尤其是负责关怀的同工，我们需要传递组员这些消息，大家一同来带祷。最近有一位姐妹，她怀孕26周，结果发现她脑中间，小孩的脑中间有了一个水泡，当然这是唐氏症的一个征兆，而且她已经开了4指，所以呢，她在医院里面躺了一个多月。他们小组弟兄姐妹都很关心，为她祷告，送食物等等。上帝也真的是听祷告的神，真的真的因着弟兄姐妹的祷告，就保守他，让他能够逐月把这个孩子生出来，而且这个孩子都很健康。真的，神来讲，在他来讲没有意外的。我们责任就是我们需要尽上我们的祷告，做出实际的行动。第五，应当追求灵命的成长。每日我们都需要有灵修的时间来亲近主，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基本的操练。每天你拉半个小时，你来读圣经敬拜神，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许多我们生活中的问题都出自于我们灵性的问题，灵性的软弱造成了家庭各式各样的问题，夫妻不和，儿女不听，工作不顺，身体不适，都是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疏远了。我们不肯每一天花时间来亲近神，出了问题我们再来临时抱佛脚，而不是佛脚，猪脚啊。自从英文堂在 Compton 教会停止之后，我们一直在想要在 Mission 重新开始英语的敬拜。英语的敬拜不单是为着我们的第二代，也是为着一些愿意和我们一起崇拜说英语的人。虽然我们青少年有主日他们自己的英文崇拜，但是到了放假的时候，许多上大学的孩子回来，他们就没有办法加入我们的主日崇拜，他们必须到其他的美国教会去。留在本地的读大学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参加聚会，所以呢，我们还是需要建立我们英语的崇拜。 为着他们的着想。但是这个英语崇拜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开始一方面每个月用第二个礼拜这个时间来做全部英语的崇拜，就是希望大家慢慢建成一个我们要关心只能说英语的人。今天晚上7点到9点我们在美圣将会有一个英语事工的研讨会，如果你对于英语的事工有负担的话，请你今天晚上务必来参加，我们需要集思广益一下，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祷告，看这个事工要怎么样子来建立。只要你能说英语，你愿意参与这个英语的服事，都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再回来第四章以弗所书4章4到6节，请大家一起念，请。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你们得救是本问。这里讲到教会合一的根源有七个，一体就是指的教会是基督一个身体，整个世界所有信仰基督的人是一个身体，一个地方的教会也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合一。第二，一灵就是指的圣灵，不管你用任何的语言，只要你受圣灵的感动而信主重生的人，都是一样的信仰，我们都接受一位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不当有区分。第三，一望就是同样的应许和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虽然在地点、在文化、在语言都有各样的限制，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疾病、痛苦、软弱、灾害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盼望，这是将来我们在神的国中不会再有罪恶痛苦，因此我们都能够信靠同一位主，这是他给我们合一的盼望。第四，一主当然是耶稣基督，所有都是靠他的力，他是永远的拯救者，他爱我们就爱到底。第五，一信就是我们得救的福音，我们都是接受一个救恩，信仰同一位主，接受同一个拯救。第六，一喜就是加入教会的洗礼，借着洗礼我们的罪得赦免，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家庭，所以我们成为这个家中的一员，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要一同来建造。第七，一神就是我们耶和华天父。教会的合一就是借着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也应当合一，不是只有神三位一体的合一，我们人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人四方面，我们也是要组成一个身体，一个指望，一个福音，一个归属，所以三四来讲，这个都是我们合一的理由，我们应当追求在基督身体中的合一。那么这里我插进来讲一下啊，有关于大家需要理解的事情。这一段经文我请各位来读一下，在马拉基书3章10节，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上帝最奇妙的挑战。那圣经当中一共有31100节经文，那很少上帝向人发出挑战，这里神要我们向他 向我们挑战，来试试他。他说啊，你如果将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你看看他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让你无处可容。我们谈一谈教会最近经济的状况。我们每个月教会的支出大概是57000块左右，因为在过去一年英语堂的关闭，使我们的收入降低了不少。那么到今年呢，我们累积的欠是85000元。过去我们有6个月的预备金，就是不去动它紧急用的，那么现在呢只剩下15万元，大概3个月不到。那主要是因为我们把85万元呢转到了美盛的扩建工程。美盛扩建的工程呢一共是花了2.8 million，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那这个工程所需要的费用是付清了，但是只剩下后面这一条路啊，也是要铺柏油的。但是付清了不表示我们没有不够的钱啊，因为我再讲详细一点，2.8 million 呢，里面呢有85万是从教会过去的存款当中挪过去的。我们弟兄姐妹在过去的4-5年之内奉献了差不多125万啊，那么剩下来的70万怎么来的呢？这70万是过去去年跟今年我们向弟兄姐妹借的钱，这70万里面呢还有25万没有还，这25万呢是照着字据我们要2020年8月底以前还给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2020年的8月末以前筹不到25万的话，我们还是得向银行去贷款。那么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非常努力的奉献，在过去4-5年之内125万不是一个小数字，5年来讲一年是25万，所以我们大家再忍一忍，咬紧牙，明年25万照理讲是可以付得出来的，那我们就什么都不欠啊。这是跟大家讲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分析的话，那你就来问我们的执事跟长老啊。这个基本的道理就是，教会正像你的家，你要了解你家里的财务状况，我们也要了解我们教会的财务状况。那么明年呢，我们要为这个宣道支持的巴拿巴施工奉献8万块，这个要在下个月，就是10月份的宣道月，我们要先要认捐8万块钱。那么我们已经停止对 Wendy 施工的额外支持，这个已经也报告过，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个做的工作类似，都在泰国，那我们只能够支持一项。那么况且呢， Wendy 他的施工，他的理念跟我们教会所支持宣道工作的理念不同啊，所以呢我们就选择支持巴拿巴，没有支持温迪的事工。在过去呢，在曾长老的领导之下呢，我们已经对温迪他所需要的这一个建筑物奉献了20多万啊，所以我们目前不再在大项目的支持温迪，但是每个月我们还是支持他350块钱啊，和其他宣教士一样的对待。那么有人问说，为什么我们支持巴拿巴不支持 Wendy 呢？ 道理很简单啊。那么一个例子来讲，像温迪，他支持一个孩子需要每个月180块，巴拿巴支持一个孩子每个月需要30块钱，这个就是理念上的不同。我跟大家讲清楚这个事情，我不是拦阻你们去支持温迪，你们个人愿意可以做，但是我说从教会的立场，我们是要支持巴拿巴，让他下个月的宣道月能够凑足明年的8万块钱，因为他所支持在缅甸北边的这一个Cherubim 他们这一个事工的孩子，因为当即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在非常艰苦的一种状态中。第五，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达到1/10的奉献。我相信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是不会有缺乏的。诚实的讲，2019年大家在经济上还是不错的，你的股票或者是共同基金已经到达了最高的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股票市场是不可靠的，肯定明年或者是总统竞选之后会崩盘。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把股票最高的时候，价位最高的时候把它卖了，然后这个钱捐一部分给教会神的家，不用再等那个股票下滑的时候你再来后悔，这样你为神的事工付出了你的一份，你也可以得到免税的供应。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啊，没有说你们都要去回家卖股票啊。但是我是讲很实际的话讲给你们听啊。那么弟兄姐妹，教会的财务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但是除了钱，你的恩赐一样的重要。我们再来读2章7节，请。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什么是恩赐？恩赐就是奉献给神的才干。没有奉献以前你是自己的，你怎么用神都不管，也不干教会的事情，但是那是你的才干，有一天你把它奉献给神了，你不管是做工也好，你是教主日学也好，你是清洁也好，是做菜也好，你做什么也好，你一旦奉献给神，那就是神的事情了，就是教会的事情了。那个孩子把5饼2鱼交给耶稣，主耶稣就能够让这5饼2鱼供应5000人吃饱。你的恩赐也是这样，当你把你的才干奉献给神，神就要按照教会的需要来使用这个恩赐。我们现在有一些事工找不到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这里做这么多人，好像在厨房帮忙做菜的弟兄，好像打扫清洁的同工，好像外面这个院子需要整理，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是乐意去做的，那你要把这个时间把这个精力奉献出来，神就会给你恩赐，你一奉献，神就会让你有一个很好的成绩。这个是神应许要按照教会的需要赋予你的才干。第三，恩赐要应用，不是留在那里好看叫别人羡慕的，久了会发霉会生虫的。你愿意侍奉主，不需要等待别人来邀请你，你自己就站出来说，我愿意，这是我的家，我希望在家里面能够参与。你这样的态度才像在家里的人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心来参与，神就会用你的才干。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林光信，他从小生长在台湾台中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别人以为他们有钱，但是他们已经非常的贫穷。他中学 第一年考进中学就留级，不好好念书。留级以后他才醒悟过来，他说我不能再靠我的家族，我要自己努力。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念书。他念书就到了中学高中毕业，参加大学的联考，他以甲组理工科成绩全台湾第二名进入台湾大学的电机工程系。毕业以后他到美国去留学，在纽约州州立大学读完了的博士，电脑博士。以后他要到了这个 Bell Lab AT&T 在那里工作，后来他又在罗省的理工大学、台湾的交通大学都在教书。以后他加入了英业达集团，做到了总经理。但是林光信呢，他从小就喜欢音乐，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学琴。他到大学毕业教书了之后，才从他一个教的学生那里有机会学这个小提琴，他就开始认真的学。林光信他非常喜欢小提琴，而且他收集小提琴，他用他科学的原理开始分析这个小提琴怎么制作的。他业余的时间呢，他都在学怎么做小提琴。他跟他的妻子张凤莹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大学的时代信主的，所以他一有机会呢，他就去收集做小提琴的这些资料。退休以后，他跟他一位大学的同学叫做温世仁，两个人一起在中国最偏远最穷的地方，甘肃的一个小农村叫做黄阳川，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开始了一个用网络来推广农业产品的计划。他们送了100台的电脑给这个穷乡僻壤的一个小镇，在那乡村里面，他们教这些农民怎么样子使用电脑来把他们的农产品包装推广到全中国，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了那个黄阳村的生活。他们准备在中国建1000个农村，用黄阳村的模式来帮助中国西部的开发，这个叫做千乡万财的计划。这一群基督徒，他们默默的在那里做帮助人的工作，他们把他们的专长才干奉献给神，结果成了恩赐，神就能够使用他们。但是很不幸的，温世仁他在2003年就过世了。这一个很好的计划交在不合适人的手中，慢慢就变了质。后来林光信也退出了这个计划。今天这个计划还在，但是已经很难推广。那么我们回来说林光信，他回到了台湾之后呢，退休了，他就开始呢制作小提琴。他制作的小提琴呢很受欢迎，因为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的结果。这个小提琴卖的钱他去捐给教会，他也把小提琴捐给一些音乐乐团。他的这个小提琴呢很特别，他制作的时候他相信每一把都是代表上帝给他恩赐的使用，所以呢他给每一把小提琴都取了名字。这个名字呢就是按着圣经的66卷书，有的叫罗马书，有的叫做哥林多前书，然后呢把每一个经卷当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刻在这个小提琴的肚子当中。有人问他说创世纪造好了没有，他说我还不敢造。好，那这一位弟兄他用他的恩赐来制作小提琴，然后用小提琴来荣耀上帝。他说我做小提琴有3个阶段， 第一，我要选择最好的木材，非常坚硬的，干燥过的。第二，我要细心的制作，按着一定的步骤，每一个琴大概需要300个小时。第三，做好了之后，我要不断的调整修改。他说，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被神选出来的人，然后神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一定的步骤，按着我们在不同阶段所受的装备跟考验来制作我们的生命，然后他还要不断的调整我们。用姐妹，你们信主之后，你们接受了神的制作，神就不断的调整你们，所以你们会有生活中的难处，会遇到各样的困难。不要去冤那些给你们困难的人，要感谢神，因为神正在调制你们。你看，当一个基督徒把他自己的才干奉献出来的时候，他认真的去做，神就可以借着他行奇妙的事情。一个工程师怎么会变成一个小提琴的制作家？那是因为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相信神选择了他是为了要做成神自己奇妙的工作，他也不断的在接受修正跟调整。你我如果不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不肯接受神的修正跟调整，我们不可能为神发出美妙的音乐来。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有责任来建立这个家。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属灵的追求就是要学习谦卑与温柔，受苦的忍耐，在爱中的彼此宽容，互相和平的联络，都是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基础的合一。我们个人蒙恩，都应当把所得的才干奉献变为恩赐，然后用在神的教会中。你可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想一想，你有什么恩赐可以奉献，你有什么才干可以奉献变成恩赐呢？我们一起低头。今天这一篇道，如果是神对你说的话，我请你思想一下，你有什么才干可以奉献给神变成恩赐呢？然后为他所用，用在神的家中，好不好？我请你在心里面对神做出一个回应的祷告。你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所得的恩典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你，用在教会当中。当你呼召我去做教会你应当做的工的时候，让我能够甘心乐意的顺从。请你向神做回应的祷告。天父，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当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在魔鬼的网罗中。求主悦纳我们诚心向你献上的祷告，叫我们在天平上不显出亏欠来，当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应当摆上相等的奉献， 奉献是你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本当好好的应用。天父，为了你的教会，我们感恩，实在你给我们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坐在这一个美丽堂皇又有冷气的一个房子里，就想到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信徒，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也在敬拜，也在爱你。还有更多不认识你的人，他们在基督的救恩之外等待福音的领导。帮助我们天父，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自私的人，我们要在这个教会好好努力的服侍主，然后透过宣道，我们要去支持帮助更多传福音的工作，也能够让福音传到地极。求主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诚心的祷告，都能够蒙你的纪念，也帮助我们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